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今天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 39.6 米，而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 米。今天是9月27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九点，亦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做出了罕见和非常公开的指责。
Regrettably, we found that China has been attempting to interfere in our upcoming 28th.
特朗普总统说，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发现中国一直企图干涉美国即将到来的2018年选举。美国的轰炸机再度飞越南中国海上空，此举可能进一步加剧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欧盟发起亚洲项目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节目欢迎收听。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新国际新闻：中国拒绝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北京正系干预即将在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有中国媒体说，特朗普的言论是疯狂的讲话，其他人就认为这些言论只是竞选策略。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作出了罕见和非常公开的指责。
Regrettably, we found that China has been attempting to interfere in our upcoming 2018.
特朗普说，令人遗憾的就是他们发现中国一直在企图干涉美国即将来临的2018年的选举，企图反对他的政府。中国并不希望他或者共和党赢得胜利，因为他是第一名挑战中国贸易的美国总统。中国外交部迅速发表反驳，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国际社会知道哪一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事务最多。白宫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下午向记者介绍，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北京一直在这里使用政治、经济、商业、军事和信息工具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服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军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是几十年来的一贯做法，因为那里是公海。较早前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说，美军的 B-52 型轰炸机这个星期在南中国海附近上空飞越，参与了定期安排的在南中国海附近举行的联合作战操练，目的是强化备战状态，增进和地区伙伴和盟友的联合作战的能力。北京暂时未对美军这次行动直接作出反应，但是今年六月在美国空军两架 B-52 型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时候，中国外交部说这些飞机或者舰只不会吓到中国保卫主权的决心。马蒂斯在9月26日被问到美国是否担心派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会激化和北京的紧张关系的时候，他说他并不担心。美国官员星期三透露，美国这个星期派轰炸机飞越了南中国海上空，这个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次是美国这个月第二次派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中国一直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该处是重要的国际贸易航道，每年有大约$5,000亿的商品通过该个地方运送到世界各地，而且该地可能还有未被开采的价值极高的矿物资源。中国宣称主权的领土远超过南部海岸线，有些部分和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宣称拥有主权的区域重叠。随着欧美国家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跨越欧亚、非洲、美洲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招致的疑虑越来越多，欧洲联盟将会发起亚洲联通战略，它的宗旨是改善运输和互联网和能源供应网络，同时促进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 法新社等国际媒体报道话，欧盟同一啲亚洲国家嘅领导人将会喺下个月将开会商讨有关嘅事宜。但系欧盟坚持话，亚洲联通战略嘅宗旨并非系抗衡任何其他嘅地方。另一方面，喺日本出版嘅英文网刊《外交家》杂志嘅报道话，欧盟强调佢嘅亚洲联通战略注重经济发展嘅可持续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话，佢嘅行政当局正系计划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好快将会宣布细节。星期三较早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佢正系为美国同北韩峰会作准备，时间可能系十月之后。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将会向联合国安理会嘅各国部长通报北韩去核嘅努力。特朗普总统喺联合国嘅大会期间一次嘅记者会上面，拒绝提供北韩去核进程的时间表。他说他们不是在这里做时间的游戏，如果要花上两年、三年或者五个月都无关重要。现时并没有核试验，并没有火箭发射的试验。特朗普总统又说，除了时间之外，他什么都没有给到北韩，取消制裁才算是给了北韩好处。美联储局在9月26号决定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上调至2%-2.25%，创2008年以来的最高。而国际间对此反应不一，有些跟进加息，有些就保持不变。因为美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扩张表现强劲，美联储今年已经连续加息三次，市场预测十月还将会有一次的加息。据路透社报道，在亚太地区，中国、台湾、新西兰、南韩等并没有跟进，维持利率不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众议院举行听证会，关注维吾尔人权危机；美国对台军售这一次似乎没有激怒中国。不过我们首先看看特朗普指责中国企图干预美国11月中期选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讨论会，并出乎意料的在会上向中国发出了不要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警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9月26号星期三是国际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相关的讨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了会议，并且再次展现了特朗普的特色。在星期三的上午10点，他宣布会议开始，并且首先代表美国发言。发言当中，他抨击伊朗在中东扩散导弹，是世界恐怖主义的支持者。他为美国退出停止伊朗核项目协议辩护，指这种单方面交易为伊朗发展核导弹的计划提供了资金。而然后他就话锋一转，警告中国不要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特朗普表示，他在星期二的联大会上铺陈了他的政府为更公正以及和平的未来作出的承诺。遗憾的是，他们发现中国一直在试图干预美国11月即将举行的2018年选举，以反对美国的政府。他们不想被他或者是他们赢得选举，因为他是在贸易上挑战中国的第一个总统。美国的在贸易上正在是胜出，在每个层面上是胜出。美国不希望中国来插手或者干预美国的选举。与会的中国外长王毅在通过翻译听到特朗普的这番指责的时候，表情是有点意外，随后他松一松肩。轮到王毅发言的时候，他并未有首先回击特朗普的警告，而是在发言的最后不点名地作出了回应。王毅表示，在最后他要强调的就是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这个是中国的外交传统，亦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国在过去、现时以及将来都不会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中国亦都不接受任何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中国是呼吁其他的国家亦都能够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不得干涉其他的国家内政。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特朗普后来被记者追问此事的时候表示，美国有大量中国不想我们赢的证据。美国媒体立即对这个不寻常的一幕作出报道，网络综合媒体的一篇文章说，在八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点名中国为想插手美国中期选举的四个国家之一，还有俄罗斯、伊朗以及是北韩。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亦都认为，中国在四个国家当中黑客能力最强。该个媒体的报道还说，中国针对贸易战当中受损失的美国农民做宣传。三日之前，中国在爱荷华州的德梅恩《纪事报》上发表了四页的广告，让中国如何在美国市场以外购买大豆以及是其他的产品。该个州是很多美国农民以及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的家乡。9月18号，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中国公开地表示，他们正在积极地试图通过攻击美国的农民、牧场主以及产业工人来影响以及改变美国的选举。因为选民对他忠诚，中国不明白的就是这些人是伟大的爱国者，并且充分理解中国多年以来一直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报道中说，显然中国希望特朗普的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失利。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纵观特朗普上任之后，他反复淡化俄罗斯试图干预2016年大选。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认为，这种干预有利于特朗普。星期三，特朗普在他的发言当中未有提及俄罗斯的干预。有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立场变得更加强硬，甚至是更具对抗性，将使到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进入一场更大的战斗。而此外，台湾的邦交国近来在北京的打压之下数量是大幅下降，但是为数不多的台湾邦交国仍然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上为台湾发声。台湾现时有17个邦交国，多数为加勒比海、中南美洲小国以及是太平洋岛国。在星期三，有4个台湾的邦交国发言，而在星期四下午，亦都有5个台湾的邦交国在联大发言。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女总统希尔达海烈在发言当中表示，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支持台湾对联合国体系，包括项目以及是机构的有意义参与，与国际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海烈说，台湾人民应该是获得平等的对待，联合国应该解决台湾2300万人民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外的问题。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在联合国的第2758号决议当中未有涉及到。台湾一致履行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且发表了一份自愿的国家审核报告。海烈还说，台湾有能力为一系列和全球进展相关的联合国项目作出贡献，就好像结核病等疾病是没有国界的，台湾已经制定了和全球努力一致的政策框架。台湾在解决马绍尔群岛正在处于危机水平的非传播性疾病方面是他们国家的主要伙伴，阻挠台湾的参与不利于全球人民的福祉。南美洲国家巴拉圭的总统多贝尼特斯在星期三亦都在发言当中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干预即将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在白宫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早上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说，令人遗憾的就是我们发现中国一直企图干预即将在11月举行的2018年选举，反对他的政府。特朗普说，中国不想被他或者被共和党赢，因为特朗普是一名在贸易上挑战中国的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在贸易上正取得胜利，正在各个层面上取得胜利。 特朗普发表演说之后没几久，中国外交部长反驳了他的指责。中国外长王毅对记者说，北京遵循不干涉别国事务的原则，又说绝不接受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美国特别检察官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为帮助特朗普当选而操纵美国的2016年大选，但直到最近仲未有关于中国政治干预的指控。北京多年来一直被指责从事企业间谍活动，并且2015年侵入一个数据库，当中包含向美国政府申请工作的多达400万人的个人信息。但特朗普政府官员现在指责中国明显干涉美国的政治进程。特朗普在星期三的一条推文上说，中国实际上在德梅恩几时报和其他报纸上刊登宣传广告，使到他们看上来好像是新闻。这个就正是因为美国政府正在贸易上打败他们，正在打开市场。这件事结束之后，美国农民会发大财。特朗普总统上个礼拜在推特上指责中国企图对2016年支持他的选民施加影响，从而左右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中国公开表示，中国方面正在积极地试图通过攻击美国的农民、牧场主和产业工人去影响和改变美国选举，因为美国农民忠于他。自从美中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的进口商向其他国家寻求货源，导致美国很多主要的农产品价格暴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被问到俄罗斯对即将举行的美国选举的威胁，蓬佩奥回答时提到了几个国家。蓬佩奥星期三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努力确保那些俄罗斯人、中国人、伊朗人和北韩人等所有对美国不怀好意的人无法对美国选举进行实质性干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星期二就警告，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威力越来越大，对美国的威胁要大过俄罗斯企图破坏美国选举的威胁。科茨星期二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一间军事学院举行的网络安全会议上说，中国的威胁是刻意的、有系统以及微妙的。他又警告北京正在走一条可能导致全球霸权的道路。美国星期一开始对中国征收新一轮的关税，征税对象是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北京亦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之前美国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中国亦采取报复行动对同样价值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特朗普总统今月初曾经威胁要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这个几乎涵盖了中国进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夫斯亚拉在白宫的报道。
华盛顿多年来第二次提出对台湾军售，是帮助台湾提高防卫能力。到目前仲未有激怒其军事竞争者中国，或者加剧美中关系的紧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9月24号通知美国国会3亿30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包括 F-16 以及是 F-5 战斗机的零部件以及是支援系统。虽然台湾多年以来提出要求，这项军售未有包括新型的战斗机，譬如是 F-35 或者是潜艇技术。不过中国对这项军售只是发表了例行的抗议，而不是好像更大规模的军售可能引发的愤怒。中国声称对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并且坚持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之下以武力实现两岸统一。台湾过去70年以来享有自治，为了抵御中国，台湾发展了军事力量，被全球军力网站将他们排名为世界第24位。纽约的帕克战略政治咨询机构副总裁肖恩金表示，
Some might see spare parts as a kind of rejection because what Taiwan really wants from us,The U.S. is many other larger
items. 一些人可能将零部件睇作系一种拒绝，因为台湾真正想从美国要嘅系一啲大型武器系统。但系佢就认为呢一批嘅军售系特朗普总统响过去15个月以嚟对台湾不断支持嘅又一个步骤。台湾国防部响9月25号对华盛顿表示感谢。台湾国防部的声明表示，军售有助于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台海和平。军售显示了美国对台湾国防安全的高度重视。 台湾的国防部承包企业正在加紧发展飞机和导弹，但是台北仍然依赖美国提供更加先进的武器系统。中国拥有世界第三强大的军力，包括台北政府相信针对台湾的导弹。今年中国宣布军事预算是增加 8.1%。 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刘义坤认为，这个星期的宣布的军售种类和价值可能是对蔡英文总统来讲算不上是重大胜利。目前蔡英文总统的民进党正在为地方选举做准备。不过从去年宣布的14亿2000万美元的军售到今年的蔡英文上个月两次在美国过境，形成了一个和美国改善关系的长期趋势。在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外交的同时，这个趋势提升了台湾的希望。中国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军方发言人说，中国对美国的军售计划表示强烈不满，以及是坚决反对，并且向华盛顿提出了抗议。不过专家认为，中国发出的例行的抗议未有对美国政府或者台湾实施报复，部分原因是这次的军售未有包括重大的武器系统。
As long as they don't sell Taiwan some kind of F-35and some kinds of most advanced equipment, then
刘义军表示，只要他们不向台湾出手 F-35 以及是先进武器系统，这样就可能是达成某一种中美之间的谅解，他们会将它看作为是美国的某种善意表达。当美国政府2010年宣布64亿美元的军售的时候，北京取消了原定的中美军事访问，威胁对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国防承包企业采取制裁。当时的媒体报道说，北京对于去年的军售表示愤怒。帕克战略政治咨询机构副总裁肖恩金就是这样
说。
肖恩金表示，如果美国真的是会向台湾出售战机以及潜艇，他的预测中国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一些学者相信，特朗普政府亦都不想激怒中国。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者，因此美国政府今年对中国大约2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但是美中贸易谈判目前被搁置。特朗普总统上个月说，美国政府首先要集中精力解决北美贸易问题。刘义军表示，中国可能要从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判断特朗普总统的支持度。台湾前国防部长杨念祖表示，台湾仍然要准备应对中国对军售的更加长远的反应。他说，中国政府可以在工作、学习和投资上给予台湾人民提供方便，但是同时在政治上采取措施。中国会继续加强两手方式，一方面吸引台湾人和中国交往，而另一手就是拿着大棒，这支的大棒变得是越来越大。中国飞机多次在台湾附近飞行，自蔡英文2016年担任总统以来，说服5个台湾邦交国和台湾断交。蔡英文令北京不高兴的原因是他没有接受将两边同属一个中国作为正式的对话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11月中期选举前，在共和党历来强大的德克萨斯州，45岁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贝托奥洛克和47岁的共和党现任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正在角逐议院席位。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带你来看看年轻选民怎样讲。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奥洛克在德克萨斯州各地动员选民，特别是年轻的选民。民主党候选人贝托奥洛克说，他想如果一个候选人从未出现来回答年轻选民的问题，看看什么对他们最重要，在他们看来什么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这样他也不会要求这位选民为这位候选人投票。从管理人员到组织者，他的志愿者之中有很多千禧一代的年轻人。这些人说，他们感觉奥洛克在这里聆听他们自己的忧虑。奥洛克支持者托尼·维拉利亚·都灵说，奥洛克聆听年轻人的想法。对于都灵来说，作为少数社群的一员，这个意义非凡。奥洛克支持者克莱尔·古德温说，他想奥洛克不收政治行政委员会的钱，也不收大企业的钱，使公众好欣赏，
因为古德温说他这个年纪的人都觉得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而部分原因是比起他们，政客更在乎企业利益。年轻的共和党人亦都同样的行动起来，为现任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争取支持。克鲁兹的支持者卡尔·斯密特说，他记得在2014年他头一次见到克鲁兹的时候，克鲁兹来到他的高中，在那里进行了一次的演讲。斯密特说他觉得克鲁兹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克鲁兹支持者约翰·怀特说，最重要的是克鲁兹对宪法的承诺，为此怀特说非常敬仰克鲁兹。克鲁兹说他对于自由的承诺特别吸引年轻人。克鲁兹说他告诉大家，当他和年轻人交流的时候，他和很多高中、大学和年轻的工作者交流。克鲁兹会就两件事情鼓励他们。第一，维护自由。自由是很强大的，是有感染力的。年轻人希望他们是自由的。年轻人希望受到启发。年轻人在乎自由，希望为有意义的事物而战。在德克萨斯州，他们为蓬勃的经济、就业和机会而战。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公众都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鼓舞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政治与投票。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休斯顿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乡间小城克泽尔顿，前警察局长说，小城已经走出了转型十年。在21世纪初期，移民和第一代美国人大量移居到该地区，寻找工作和更好的生活。在2016年的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在当地的得票率勉强超过希拉里·克林顿。现在特朗普亲手挑选了一个当地人，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挑战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鲍勃·海西。美国之音记者访问了这个昔日的煤矿小镇，与前警长和其他的人谈论移民问题和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前警察局长弗兰克·德安·里德亚说，克泽尔顿一直是他的屋企，从做宾夕法尼亚州州警开始，他目睹了他的变化。克泽尔顿在费城西北大约130公里处，有大约25,000名居民，其中50%是拉美裔，拉美裔人口比2000年增长了5%。德里安·亚利说，移民大量涌入曾经引起恐惧。
Fear is an ugly thing, and it doesn't only happen to a human being, it happens to a community.
他说恐惧是很可怕，他不单止发生在个人身上，亦发生在社区中，社区变得那么可怕，他们无法前行。挑战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海西的联邦众议员卢·巴列特曾经做过当地的市长，他在移民政策问题上是强硬派。他在2006年发起了一项城市法令，旨在使克泽尔顿成为美国对非法移民最强硬的地方。当地居民康尼·克雷米说，
I'm a pro-America first and I know that he is too。
克雷米说他赞成美国优先。克雷米为巴列特逐家逐户的敲门助选，他自称是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拉美裔。他说他认为如果拉丁裔或者西班牙语裔社区希望成为美国的一部分，首先他们必须合法地来到这里找到工作，学习英语。他不认为这个是歧视或者种族主义。巴列特支持的法令最终被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但是法令对社区产生影响。当地居民罗西·乔治说，
Keep in mind that we have a lot of Irish, a lot of Italians。
乔治说，请记住，他们有很多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他们多年前都是作为移民来到这里，他们和谐相处，但是在城里面有自己的社区，他们最终学会相处，所以他认为这个需要时间。鲍勃·科里是一个每星期为1,000多名儿童组织课后活动的克泽尔顿联合项目的联合创办人。在科里看来，使两个社会分开运作是不可行，他说他们将会聚在一起。他说约翰尼参加小联盟棒球比赛，何塞打了一个全垒打，球队赢得冠军赛，这个时候你并不急于看到那一种叫何塞在哪里离开回到那里的讲法，生命发生了。 目前克泽尔顿的居民在11月中期选举中投票选边个是一个复杂问题。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巴列特，但是当地人口亦在度变化。当地居民埃米尔阿罗尤话，必须更多的参与地方政治，必须了解呢个地区的政治、政界人士同选举。冇人知道当地的拉美裔社区是否会踊跃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罕见的按时并全额通过新财年军费开支。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建设法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中国指美国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是挑衅行为。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罕见地在新财政年度来临之前完成了对多个重大开支项目的拨款，包括提供整个2019财年的军费开支。这项法案提供的8540亿美元开支的大部分，也就是6750亿美元拨给了国防部，包括为军人加薪 2.6%。 这次是九年来最大的军人加薪的幅度，不过作为一种妥协，国会亦都为健康、福利、教育和劳工等的部门增加了开支。在这个之前，很多民主党籍的议员说国会过于偏袒增加军费，忽略了对其他部门的拨款。众议院在9月26日星期三以361票对61票高票通过这项开支法案。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6日星期三通过了一项被认为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直接抗衡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参议院表示会尽快通过这个法案。这项法案全名是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简称之为建设法。该法案将会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美国国际发展处的两个部门合并，设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并且加倍提供经费，帮助全球贫困地区兴建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发起这项法案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珍说，该个法案是美国政府抗衡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直接回应。罗伊斯又说，美国不能够坐在一边观看，而今日通过的法案将会在新兴市场给了创业者力量，并且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中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美军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是挑衅，中国坚决反对。美国 B-52 型轰炸机这个星期在南中国海附近参与了联合作战的演练。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任务的目的是强化备战，增进同地区伙伴的联合作战能力。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多个国家有领土的争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星期四表示，对于美国的挑衅行为，中国一贯坚决反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美中两国正是进行持续数月的贸易战，军事领域亦都有摩擦。中国政府最新数据表明，中国八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创5个月的新低。中国国家统计局在9月27日星期四公布，八月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是9.2%，较7月下降7%，为今年3月以来最低的增速。中国统计工业师何平博士解读说，虽然增速有所下降，但利润率同比提高，消费品、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加快，工业结构趋于改善。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舰只加贺号直升机航母星期三在印度洋和英国海军的阿盖尔号军舰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日本的加贺号直升机航母正是前往南中国海和东亚巡航。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三个盟国都担心北京控制南中国海的航道，每年有价值30,000亿美元的货物运输经由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南中国海的航道。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高级官员说，日本和英国海军有传统上的联系，两国都是美国的紧密盟友，联合演习是加强合作的机会。美国和日本同意开始就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这个举动减少了美国对由一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可能。
特朗普总统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间隙间和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峰会。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他们今天同意开始美国和日本的贸易谈判。美联储9月26日决定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间上调至 2% 到 2.25%，创2008年来的最高，而国际间对此反应不一，有些跟进加息，有些就保持不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在美中贸易摩擦中，台湾农业团送暖，在美采购大豆。另外，我们会讲讲在中美的贸易战中，威斯康辛州的密尔瓦基经济。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刘霞在纽约出席公开活动，但被谈敏感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软禁八年，在今年七月获准离开中国赴德国后，星期三首次来到纽约参加一项公开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在星期三的晚上，刘霞在曼哈顿上东城出席了以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所举行的讨论会。而在会上，他是感谢所有关心刘晓波以及是他的朋友。
谢谢哈维尔基金会这次能邀请我过来，谢谢在座所有的人，也谢谢这些年来所有为
刘霞说，多谢哈维尔基金会这次的邀请他，多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为刘晓波以及是他努力的朋友。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会上，刘霞只是讲了一段说话。
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在这可以讲一个，就是在小波最后的日子里，
刘霞表示，其实关于刘晓波，佢系觉得佢到现时仲系唔知道点样讲，但系佢响呢一处系可以讲一个响刘晓波最后嘅日子里边，佢曾经系同佢讲过，响2009年就系卡夫卡办公室曾经系给予佢发嚟咗八个关于刘晓波嘅问题。刘霞系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就系问佢，会不会有一日刘晓波又返回到公共的视野之后，会不会一呼百应？刘霞当时就跟刘晓波说，你猜一下怎样回答。刘霞就说他的感觉就是不会，他亦都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出现，他是觉得这样的回答刘晓波听了之后就笑一笑。跟刘霞同行的是获得2018年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勇敢作家奖的意义作家廖奕武。刘霞获得了该个奖的提名，他们应邀参加了今日的讨论会以及是在星期四举行的颁奖活动。廖奕武在讨论会上也都介绍了刘晓波临终的情况。
我小波走的时候，对在场的护工还有医生，然后还有那些护士，总之这当中我猜想的话，
表示刘晓波走的时候对在场的护工、医生、护士，他的猜想当中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刘晓波对他们说，我要走了，多谢了。他是重复了几次这一片的说话。虽然刘晓波去世已经一年多，但是当廖奕武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刘霞也都难以忍住悲痛的泪水。廖奕武表示，刘晓波去世之后的一个多月之后，他才能够打电话是接触到刘霞，了解刘晓波临终的情况。
他当时就说，那个小波走的时候，就是两只脚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就是
廖奕武回忆当时的情况的时候话，刘霞话刘晓波走的时候，佢两只脚上下摆动，意思就是向天堂走去。在廖奕武叙述刘晓波临终情况的过程当中，刘霞系两度打断佢。最后当廖奕武讲到刘晓波要刘霞一定要出国的时候，刘霞在一张纸上面写着到此为止，递了给廖奕武。而之后廖奕武就未有再回答与会的黎安友教授提出的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怕刘霞的问题。 廖奕武在讨论会上表示，中国巨大市场的诱惑使到西方的国家首脑，除德国总理默克尔，没有人愿意为监禁当中生命垂危的刘晓波发声。廖奕武表示，如果不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被软禁了八年的刘霞可能还是不能够出国。
如果说美国不发动这个贸易，
表示，所以从这个角度，虽然西方很多人对川普不是看好，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他是感谢川普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威斯康辛州的密尔瓦基因为富士康进驻，哈雷机车要出走，而引发了全国的关注。特朗普总统亦多次对此发表意见。密尔瓦基大都会商业协会总裁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话俾记者听，关于好似哈雷机车等当地的企业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以及如何因应新的贸易政策走向。他亦都提到了包括中国来的投资，以及富士康的设厂计划。据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市发来的报道说，蒂莫西·西哈是密尔瓦基大都会商业协会的总裁，该协会在1861年创立，到现在代表该地区数千家的公司，这些公司的总员工有高达30多万人。西哈说，密尔瓦基都会地区的主要产业还是制造业，当地工作人口的15%都在制造业，这些制造业者包括哈雷机车、江森自控、百力通、奇异电子公司，还有大量的外销热水器到中国的艾欧史密斯。关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的高关税以及美中贸易争端，西哈分析说，无论是百力通、江森自控、艾欧史密斯或者是哈雷机车，没人想要卡在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当中，以及随着贸易争端而来的关税。不过他亦都认为，这些公司对于取得公平贸易有兴趣，他们想要能够进入世界各地的市场，他们想要确保自己的知识产权有安全保障，而他们亦都想进入市场。与此同时，没人想要贸易战来扰乱正在进行当中的重要贸易，尤其是针对威斯康辛州的出口。中国是他们第三大贸易伙伴，和中国保持良好贸易关系对他们的经济至关重要，他们亦都希望能够在公平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些争端。2018年6月，哈雷机车宣布因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该公司计划将部分生产线移到美国境外。之后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多次的严厉批判，还呼吁抵制哈雷机车。西哈分析哈雷机车的做法，他说他想哈雷机车的努力主要是要在美国境外组装产品来应对欧洲的贸易壁垒，这些都不会影响到在本地生产卖给美国市场的机车。而西哈说，他想正是这样，很多全球性的制造商，在密尔瓦基市的制造商，在生产并且行销海外的同时，他们亦都在中国市场里面生产卖给中国的消费者。除了哈雷机车，另外一个美国品牌福特汽车亦都在9月宣布，由于美中贸易争端未见解决方案，将加快扩建中国工厂的计划。另一个威斯康辛州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是花旗参，而中国对特朗普政府关税的报复清单当中就有花旗参。西哈表示，美中互征高关税一定会冲击种植花旗参的农场。密尔瓦基前两大贸易伙伴，第一是加拿大，第二是墨西哥。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好坏的协议。美国与墨西哥已经签订了新的贸易协议，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之中。北美自由贸易如何影响密尔瓦基产业界，西哈提出他的看法。西哈说，他想现在有一些令人搞不清楚，或者是因为现任政府协商的方式，这个在历任总统的身上都没有见到过。不过西哈说，他想大家都在试图要专注在有关国家之间取得更好贸易安排的结果。西哈表示，商业不可避免的会走向国际化，好像富士康到当地设厂就是一个例子。 不可能要求一个企业必须要将工厂留在美国，然后将产品卖到中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因为那个不符合经济效益，资本是流动的，工作亦将是交流的。这个不是对中国好或者是对美国好的说辞，那个只是事实。美国公司在迈向国际化，美国好像密尔瓦基这样的城市在吸引外来投资，同时还要应对联邦政府政策的走向。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市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就美中两国贸易争端加剧，中国对美国采购大豆的订单转向巴西之际，一个来自台湾的农业访问团星期三在华盛顿与美国大豆协会签订了一笔意向书，预订向美国采购价值15.6亿美元的大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山举行的意向书签署仪式，由台湾农产品贸易友好访问团团长，亦都是台湾区植物油制炼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洪晓君，和美国大豆协会会长柯文共同代表双方业者系签署。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及多位包括来自美国农业州的国会议员担任见证人，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助卿石路瑞亦都在场观礼。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之一的迪亚兹巴拉特表示，这个的意向书所代表的数字不单止是对美国农民非常重要，它的签署亦都是美台坚定友谊的再次展现。迪亚兹巴拉特表示，当有人响到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时候，台湾和美国的企业企埋一起，让彼此都可以得到繁荣。当有人勒索以及霸凌台湾的时候，美国国会亦都一直都同台湾企埋一起。墨西西比州联邦众议员亦都是另一位共和党籍的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的哈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很高兴在场的见证了美台签署采购合同意向书，因为这个对美台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形成强烈的对比。哈帕说，大家是可以看到，当两个自由国家谈判一个协议的时候，他们对这两个国家都是有好处，就好像他们今天看到美国和台湾在这里做的事情一样。艾奥华州联邦众议员史提夫金恩表示，他对台湾农产品访问团紧接下来几日将会到艾奥华州参加访问参观访问感到非常兴奋，他已经安排好几个农场让访问团参观，他是希望多看到好像台湾农产品访问团这些的活动，令到他有机会向买方介绍美国的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亦都令农民知道他们的产品最终的去处。金恩表示，虽然美中贸易争端对艾奥华的农民产生影响，但是很多的农产品生产者是告诉他知，中国长久以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早应该要处理，他们很高兴特朗普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过去的政府正视过这些问题，现时可能就不需要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金恩亦都表示，他支持特朗普总统处理和中国贸易问题的做法，他认为美国的经济正在朝着正面方向强劲发展，特朗普总统比中国有更多牌是可以打。台湾农产品访问团团长 洪耀军表示，台湾向美国采购谷类产品，唔单止系因为美国产品嘅价格好，更加重要嘅就系台湾同美国谷类业者有关系，自1960年代已经系开始。最早指导台湾业者养猪、养鸡、制作饲料亦系榨油嘅就系美国业者。台湾亦都有人到美国学习，双方之间不是只是买卖的关系，更加有长期的友谊，因此向美国采购农产品是极为自然。洪耀军仲表示，虽然中国暂时不买美国大豆，不过美国大豆的价格不至于因此有大幅的波动，因为全球生产大豆的市场是有限，需求亦都相对稳定，反而是今年由于天气较佳，美国大豆产量丰盛，价格亦都合理，品质更加是相对稳定，因此亦都是台湾采购美国大豆的好时机。根据美台双方在星期三签署的大豆采购意向书，台湾方面预订2018到2019年向美国大豆协会采购大约390万吨的大豆，总价值是大约是15.6亿美元，比去年台湾承诺采购的金额增加了30%。美国是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大豆出口国。在7月中国对美国开征 25% 的报复性关税之后，双方的贸易摩擦扩大，中国大豆订单亦都转向了巴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期有关新疆大规模拘禁数以十万计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消息揭露出来以后，国际社会发出强烈的谴责。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就新疆的这一场人权危机举行听证会。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约霍华，中国在新疆进行系统性的宗教文化压迫，将大批穆斯林关进再教育中心，建立一个高科技警察国家。对于这个所谓的再教育营，约霍华他知道在现代发生的地方只有纳粹德国和北韩，现在他们在中国看到了。约霍议员说，中共将维吾尔人的信仰视为犯罪，并通过强制采集生物识别信息、布置人工智能监视设施、部署大量武装警察等手段，使公众每日都处在无所不在的令人窒息的安全控制之下。约霍对媒体关于新疆建火葬场的报道表示担忧，他说中共政权要求民众听党的话，如果不跟党走就被送入再教育营，之后就需要火葬场，这样他们就能够消灭不听从党的话的人。约霍说，大家正在看到阿道夫·希特勒以不同的语言重演吗？约霍议员问，并询问到场作证的专家学者，中国所谓的民族和谐指的是什么？独立学者郑国恩认为，中国一直自视为多民族国家，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没有兴趣去毁灭一个少数民族，而是去同化他们。郑国恩说，他认为新疆的再教育中心的目的就是政治再教育。他说他认为大家看到的不是有意图大规模杀害少数族群的种族灭绝。郑国恩说他看到的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试图改造人，但是他亦都表示他亦都有可能被证明是错的。中国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被践踏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亦都促使美国政府内部加紧讨论可能惩罚中国的措施。上个月，鲁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咨询特朗普总统，敦促对参与新疆侵害人权的中共高官及私人公司进行制裁。众议院星期三听证会的另一部分内容亦都是关于美国的政策回应。参加听证的新疆问题专家表示，可以利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中共官员和参与人权侵害的公司，呼吁出售监控设备等产品给新疆的美国公司，停止这一类的交易。美国政府发声，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在再教育营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的穆斯林。维吾尔人权项目主席鲁瑞图尔克还建议国会通过支持维吾尔人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维吾尔政策法案。中国否认相关指责，称当局在新疆设立的是职业再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目的是帮助犯罪情节 轻微的犯人重新融入社会。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提前收工，在路上是碰到李华。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slack off 以及 peon。
Hey Michael， 你今日点解咁早就放工嘅
？Well， this is the holiday season， so everyone at work is slacking off。No one minds if I leave early。
你话因为过节早啲放工冇人会介意，而且办公室里边个个人都喺度 slacking off， 即系喺度做乜嘢啊
？I said everyone is slacking off。Slack， S L A C K， off。O-F-F. To slack off means just the opposite of being busy. To slack off means to not work hard.
Oh, to slack off 的意思和努力工作刚刚相反。我明白了，你是说因为过节你的同事都比较放松， everyone at work is slacking off。但是 Michael， 你自作主张提早放工是不是有点太过 slack off 呢？
Oh, I certainly don't worry about it.Because I noticed even my boss is slacking off. He left even earlier than I did.
哈？你哋公司个老板走得比你仲早啊？睇嚟佢比你更加 slack off。讲起嚟都系啊，马上就嚟新年啦，连我都觉得懒洋洋，咩事都唔想做啊。
Ah, that's okay. You're on vacation. You have very good reasons to be slacking off.
话就话放假啫，但系我本来打算利用假期睇多啲英文书，但系如果成日咁懒，我怕连一本书都睇唔完啊。
I wish it were holiday all the time, so I could always slack off.
乜话？你想日日都放假，咁你就可以成日咁轻轻松松？哼 ，Michael， 我哋中文里边话一张一弛 ，slack off 一段时间之后就应该努力工作啦。
Maybe you're right.Sometimes after slacking off during a holiday or vacation, we do feel refreshed and ready to get back to work again.
是啊，適當放鬆一下，做起嘢嚟會更加有衝勁。新年就嚟到啦，我的確應該 slack off for a couple days. 但係如果 slack off 時間太長，我會覺得唔安樂噶。Michael， 你提早放工，万一公司有咩紧要嘅事，你唔担心同事会揾你咩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I'm not that important. I'm just a peon where I work.
你系乜嘢话 ？A peon， 即系咩嚟噶
？I said I am a peon. P-E-O-N. The word peon originally meant someone who did manual labor in order to pay off a debt. These days, though.People use peon to refer to an unimportant person at work who performs a simple task.
Oh, peon 呢个词原来系指为咗还债而做苦工嘅人。而家大家用 peon 呢个词嚟指嗰啲喺公司里边做简单工作、地位比较低嘅职员。Oh, come on, Michael, 你点可以话自己喺公司里边唔重要噶
？No, I'm just a peon at my workplace. Anyone could do my job.
如果边个都做到你份工，咁恐怕系一个 peon 啦。中文系嘅李教授时时对我哋话：你唔俾心机做，好多人等住呢个位啊。睇嚟我先至系一个真正嘅 peon 啊。
Well, maybe you are easy to replace, but that's no reason for you to feel like a peon.
你讲得啱，我唔应该自己成日觉得我做嘅工作唔重要，而且谂真啲，我哋大学校长或者系你哋公司老板，恐怕当年亦都做过一段时间嘅 peo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to slack off， 意思咧就系指松懈懒散；而另一个咧就系 peon， 指喺工作单位从事简单工作，唔系太显眼嘅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65千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